大家午安。在我们开始之前，可不可以邀请各位，我们一起先来做个祷告，好吗？爱我们的主，我们真的就是恭敬的来到你的面前。主，求你就在这个地方，你遇见我们。主，你来开口对我们说话。孩子也将等一下这一段经文所要分享的，你放在孩子心里面的，仰望交托在你手里。主，求你涂抹孩子的口，恩膏孩子，使孩子有智慧，知道该怎么样来分享，也来祝福每一位今日我们在这当中聆听的每一位弟兄姐妹还有朋友。主，愿你的宝座设立在这里，让我们靠近你，让我们领受你，让我们经历你。将一下时间恭敬仰望交托，听我们这样子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得胜的圣名求，阿们。好，今天是大年初一，所以先在这里跟大家拜年，希望大家兔年行大运。那今天有没有一些新朋友，比如你今天第一次来到这个教会的，有吗？有的话可以先欢迎你们，那格外的祝福你们。好，那刚刚我们在敬拜的时候还有不断的说到说祝福哦，在过年的期间我们有很多的祝福的话语，那我不知道大家喜欢领受或喜欢听到别人跟你说哪一个祝福的话语，是比如说兔年大吉，还是兔年行大运，或者是大吉大利，年年有余，风调雨顺，风调雨顺好像不算，然后什么阖家平安，对，大家喜欢哪一个祝福的话语你可以领受到呢？我想每一个都很棒哦，然后你可能也很难选择，特别是在过去的这几年当中哦，那在过去这三年，从疫情开始，我相信这对我们来说，每一个人来说都有极大极大的冲击。可能在疫情的期间，大家害怕会染疫，那染疫的害怕，这个症状是很严重，身体极为不适，甚至很担心自己或家人朋友成为重症，所以在身体上我们经历到了很大很大的压力，我们经历到很大很大的不舒服，甚至是威胁，生命上的威胁。可是除了生命上的这一些威胁之外，可能你要抢口罩，你要抢快筛剂，你要抢粮食，而你在心理上也受到了极大的压力哦。那况且在疫情的期间，很多的时候报纸我们接受到的媒体常听到，可能有人他失去工作，可能领半薪，可能被裁员，所以在经济上也面对很大很大的损失，不光是身体上，是心理实际的生活上的经济上也受到了很大的损失，而另外在心理层面也是被压呀，被压甚重，可能常不时不时的 lockdown， 你出不了门，看不到太阳，不能呼吸，可能你要被隔离，被关在自己那个房间里，连你家人可能都没有办法很来到你的房间了。所以在疫情过去这一段时间，我们的身心灵都受到了极大的挑战跟威胁。可是现在疫情好像慢慢好了，所以好像大家慢慢恢复了。可是去年开始又有了另外一个挑战，那就是乌克兰战争，乌俄之间的打仗。而我们可能在报章杂志上常看到这个战争，那可能我们会觉得那只是发生在世界的某一个角落，跟我们可能没有太大的关系。 可是实际上可能因为这一个战争，我们在能源上，在物资上，我们也面对了挑战。所以今年这个冬天，我们常常会觉得很不容易，因为我们的能源、我们的电费不断的调涨，然后你可能去超市，你发现物价不断的上涨，什么都涨，就是薪水没涨。所以今年好像过去，不光今年，过去这几年，感觉上我们要好好的过日子，只是你希望好好的过日子都很不容易。你可能想说我没有要，谢谢。你可能想说我没有要怎么样，我只是好好，我就以我来说，我真的就觉得我只是想好好过日子，可是怎么这日子这么的难过，很不容易。但当我们想说好好过日子的时候，我想问，到底什么叫做好？要多好叫做好？可能我们都想说，我们并没有要像什么富商啊这样子，很过得很奢华的生活，或者我们也没有期待要特别有怎么样的一个保障。可是有时候时不时，可能有一些小小的东西就来了，然后使我们会觉得这行不太好，然后打扰了、威胁了我们的平安。所以什么是平安？那或者讲你想不出到底平安要怎么描述，或许你可以反面的去想，那什么东西会让你觉得心里不平安？你可以想一下，或者你可以跟左右的讲一下，想一想什么东西你有了或没有，你会觉得是平安或是不平安。以我来说，我可以很快告诉你有太多了，比我爸妈的健康，因为我一个人在这，可能我爸妈在台湾，所以我常常会想，他们现在到底怎么样，疫情如何啦，然后他们在这个冬天台湾格外的冷啊，会不会有什么问题，或者今年我就要毕业了，我毕业论文啊，有太多太多的，对。然后你可以看到连打针我都会怕，打针假如我知道明天我要去抽血，我今天这个晚上我要格外的祷告，因为我超怕打针。那个 NHS 不断的传简讯跟我说你要不要打 boost， 然后传了好几次我都忽略它，但最后我受不了了，我就回了就是不要，然后他们下面就有写说理由，我真实的告诉他鄙人在下我就是怕针，我不知道他接不接受，可是这就是我的理由。对，讲到我也怕，大家可能会觉得说你在台上这样子好像晃来晃去，一点都不紧张，紧张到脚软，所以我才要一直晃让你看不到我脚软。所以太多的东西是有形的，是无形的，是过去的、现在的、未来的，是外在的、是里面的，都会影响到我们的平安，会威胁到我们好好活着、好好过日子这个东西。所以任何的威胁，不管是看得到的、看不到的，是过去的、现在的、未来的，都会产生那个威，只要一旦产生威胁，我们就会担心，我们就会恐惧，我们就会害怕。而心里面要找到的那一块站着平稳之地就不见了。而今天刚刚我们在读的这个经文里面，我们在看士师记的一个人物，大家在读的时候可能你也已经知道了我们主要的主角是谁。那士师记是一段以色列人的一个黑暗时期。那在这一段时间呢，是以色列人他们已经有伟大的领袖摩西带领他们出了埃及为奴之地，然后进入到了迦南地，进入到上帝应许他们的这个地方。他们其实应该是要很开心的，士师记应该是要每一天放鞭炮的，因为他们终于进到了迦南地了。可是没有， 士师记记载一段他们很黑暗的时间，而这个黑暗的时间是因为他们一直处在一个循环里面，那个循环也就是他们的属灵的状况反映了，也跟着、被看见了，在他们外在的这个环境也实际的被看见，所以好像他们的属灵状况跟外在的环境息息相关，而他们就一直不断的落入到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一个情况里面。所以这个时间大概有三四百年，看你要怎么定义他们这一段时间了。那就是从出了埃及进入到迦南，那、约书亚过世之后，一直到他们有了国王，也就是、第一个国王、扫罗。然后在这之前的这一段时间，他们一直处在这一个循环里面，而上帝就派遣了士师来做这个拯救，在这个循环当中扮演了那个角色，就是拯救以色列人从这一些被迫害呼求然后拯救，可是最后拯救了之后，大家又过太平日子，然后就又慢慢离开了上帝，忘记了神。所以在这个循环当中，士师记里面、总共21章里面记载了12位的士师、大大小小，或长或短，所以这里你可以看到有12位不同的士师。那我们今天所说到的基甸，他是在这个士师这个循环里面，他是第5位被提到的，在这本书里面。那所以我很粗略的把士师记这样分了3个大段落。那士师记一开始第1、第2章在讲到的是给我们一些前期提要，就是到底士师记这一群人 是一个怎么样，怎么会到这个情况的。他告诉我们的是，这些人他们没有按照神原来带领他们进入到迦南地的心意，是把这一些外族人其他人赶出这一块地，相反的他们让这些人跟他们同住，而当跟他们同住之后，他们就陷入到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会跟着外邦人然后过他们的生活习俗，拜他们的神，而这些人也就成为欺负他们压制他们霸凌他们的。而当以色列人被霸凌了被欺压了，他们就跟上帝哀跟上帝哭，而上帝就兴起士师施行拯救，然后打退了这些外邦人之后，外族人外邦人，然后他们过太平日子，可是又忘了神，又进入到下一个循环。所以士师记1、2章就在告诉我们说，这一些人他们、的情况到底是什么。最后当中这里面提到了，主要提到了3位士师、那这3位士师大家可以看得到，基甸在这当中、作者写士师记的作者花了3篇在讲这一个士师，在讲他到底是怎么样，上帝怎么使用他，发生了什么事。而在最后17到21章也好像是把士师记这一个阶段，这一群人以色列人他们的属灵状况跟神的关系到底是如何，而最后他们有开窍了吗，有比较好了吗，这在士师记的后面做了一个总结。所以我们今天把焦点放在基甸这个人身上，那我们来看一下基甸，他在当时他活在士师记当中士师时代一段时间，而这一个时间点以色列人他们的生活状况是如何。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地图，你可以看到士师记里面在基甸的时代有不同的外邦的民族跑到河的另外一边，就是基甸他们所住的地方了。那这些人有东方的，有米甸人，有亚玛利人，还有东方的这个游牧民族哦。那这些人跟以色列人是怎么样呢？是和平相处还是如何？我们来看一下基甸人， 基甸他们当时这一群以色列人所处的一个大的环境。这个大的环境是什么呢？也就是每一年当他们收成的时候，然后撒种之后，这一群米甸人、亚玛利人、东方的游牧民族就浩浩荡荡的来到河的另外一边，自己不请自来的来做客。那他们做客不是做一天，也不是像我们过年初一到十五就没了，他做了相当一段时间，因为要等人家把谷收好了、撒种了，然后他白吃白喝又打包再回去。他没有伤害任何什么人，他只是就给你大爷不请自来的给你大吃大喝，吃完了然后把你剩下的又带走。所以呢，对以色列人来说，他们可以吃什么？经文告诉我们，在第四节那边说到，这一群人他们来，他们没有留下任何的食物，没有留下牛羊，连驴也没有。所以可能这不光是威胁到他们，精神上威胁到他们，也很实际上在他们生活上的需要剥夺了他们，使他们的没有食物，使他们的行动受到限制。驴可以负重物，可以代步行走，也被拿走。而人很多，多到他说蝗虫一样多。所以你可以想象一下，当时的以色列人，他可能每一年当他收好了丰那个谷物收成了之后，那个心情有多忐忑。他可能在想的是，我要把这些东西藏哪里？还是我应该要多种一点吗？还是我应该少种一点？那我们来看一下，所以以色列人在当时的心情是什么？面对刚刚说到的他们的邻居，恶邻居是如此的霸气。所以在基甸时代的这一群以色列人，经文告诉我们说，他们怕呀，怕到一个什么程度？怕到跑到了山上去挖洞挖穴住在里面。可是他耕地是要下来耕地的，但他没有办法住在平地，他怕，所以他跑到了山上。然后在这里我们也看到了，他们收成了之后，在平地种了麦，收成了，可是他没有办法在平地做这个晒谷的工作、打谷的动作。经文告诉我们说，基甸在酒榨里面来打麦，这原来应该是他们在平地打麦的样子，是一个宽阔的，让太阳晒在谷物上，然后你可以这样扬起来，让那个谷的那个壳跟籽粒分开，这样子弄起来，应该需要很大的一个地方，而且是通风的。但是经文告诉我们，因为米甸人、亚玛利人的缘故，他们没有办法这么样子大喇喇的这么放心的在平地上做这件事，他们躲到了这样的一个环境，把东西放在这个坑里面、酒榨里面。你想那个范围从刚刚看到那样子辽阔的一个环境里面变成一个多局限的一个状态，可是他别无选择，他只能悄悄的、偷偷的、紧张的来做这一件事情。所以我不知道大家，假如你是想把自己当作是当时的以色列人，你知道每一年，他不是一年而已、两年而已、三年来一次而已，没有，经文说这七年了，七年这件事情不断的发生，而他们找不出解决方法，他们唯一有的方法只能保护自己，只能躲、只能藏、只能害怕。当每一年这个时间到的时候，收成来了，撒种子再重新撒过的时候，他们要面对的就是担心、害怕。 所以假如你是当时以色列人的话，你觉得你会很辛勤的去耕种吗？你很努力的种了，可你心里面好像又会犯嘀咕，是我种了那么多，收成那么好，可是我好像就要拱手让人了，当这一群人来的时候。可是我若不好好种呢，不好好努力，那我又要吃什么呢？所以好像你处在这样子是也不是的一个状态，好像你再怎么努力，你再怎么防备都不够。那不禁让我想到一个字，就是躺平啊。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就想说，算了，我就当个躺平族吧，反正我怎么努力也没用，反正还是会被人家拿走，我就躺平吧。可能会是这样的一个状况，但是今天我们看到的基甸，他没有躺平。经文告诉我们说，基甸他在打鼓，他在打麦，只是他打麦的地方是躲起来的打麦，所以他没有躺平，他还是很努力，在这个时间点继续的来做他当做的，可是战战兢兢，非常惶恐。可是就在这一个一般平常的日子，跟另外其他365天任何一个日子没有什么差别的一天，这一天不一样了。他非常想要不被看见，悄悄的在打鼓打麦子，不想要让别人知道他在做这事，免得引起别人的注意，而米甸人就来拿他的东西，所以他躲起来做，他不想被知道，不想被看见，不想被听见。但是就在这么一个平凡工作的日子，神的使者来拜访他了。经文告诉我们，这个上帝的使者在橡树下坐着。我就觉得哇，这个使者的表这种状态跟基甸完全不一样，他竟然像是就像各位这样坐着，这是多么放松啊，多么的安然自得，不慌不忙。可是基甸啊，另外一个图片，基甸可是害怕，可是担心。可就在这样的一个时间，这个使者来了，他跟基甸说的第一句话，他叫住基甸，他说的是大能的勇士，然后接着说，我与你同在。我很喜欢英文的翻译哦，在这里英文某一些翻译上说 Pardon me， 当那个使者说大能的勇士，神与你同在，我与你同在的时候，基甸说什么？再说一下，等等，你有没有搞错？抱歉。你可以看到基甸好像非常的不确定，或者是他很想不认为这是真实发生的，而基甸给了一个理由，他说到，假如你真是与我们同在的话，我们岂会遭遇到现在这个状况？我干嘛躲呀？假如你真与我同在，我干嘛躲在这？我早就在那个打鼓场上去打鼓了，对，去甩麦子了。我为什么要躲在这？就是因为你没有与我同在。没错，你现在出现了，你确实在这个环境里面，可是你没有跟我一直在。嗯，如果一直跟我在，跟我们的祖先，跟我们现在的人一直在，那我现在躲什么呢？我就不用躲了。这个东西基甸说出来的是，现在我们感觉像是被丢弃了，你曾经出现过，你也确实现在也出现，但是我们像是被丢弃，而现在我们就是被丢弃。这跟上帝神的使者所说的是完全两个不同的东西。上帝说的是神与你同在，可基甸说没有，你丢弃了我们。 是非常不一样的图片。所以到底是上帝说谎，还是基甸的感觉错误？到底这当中那个鸿沟是什么问题呢？而面对基甸的这样的质疑，上帝没有说什么话，使者没有跟他讨价还价，跟他辩论，没有，他像是没有听见一样，继续的，他说了，你靠着你这个能力，去从米甸人手中把以色列人拯救出来。而基甸在这个时候马上想，同样的英文也是说到 Pardon me， 对不起哦，抱歉，再说一次，说错了吧，靠我这个能力，我若有能力我干嘛躲在这，就是没能力所以我躲啊，我连打一个基甸人我都不敢，你还现在叫我要带着以色列人去打，把以色列人从基甸人手里面给拯救出来，这个脑袋有问题。而基甸又再一次告诉上帝，是你真的看错人，因为你知道我是谁吗？我真的一点能力都没有，我害怕至极呀。他说到说，我们家是在这个支派，我们家这个支派是最穷的了，那我又是我们家最小的，然后就是这样，所以我今天躲，我今天藏，害怕别人看见，害怕别人听见，我做我的事情，这个世界就不要来打扰我就好了。结果你告诉我没有，你要来带领以色列人去打米甸人，要把以色列人从米甸人手里面拯救出来。可是同样的，上帝好像真的听不懂普通话，希伯来文，他还是说了，我与你同在，我与你同在，而且好像给他贴了一个奖状先出来，就说我跟你同在，然后你就会打赢。而这个东西刚刚基甸才在说，你若真的与我们同在，我们就不会像现在。可是好像上帝透过给基甸这个使命，其实在回应基甸自己的这个问题。上帝似乎在说，你要能力对吧，你觉得我没与你同在，所以你作为你自己靠着你现在有的，而因着我与你同在，你经历到了，而你的国家以色列人也同样经历到我的同在所带出来的极大的能力，而那个能力使你得平安，那个能力使你可以打赢。所以感觉上啊，在我脑袋出现的就是这个图片，现在中午希望大家不会太饿，我觉得就像是一个三明治，不管基甸说什么，说哦，你没看到我们在山中挖穴吗？你不知道我们有多害怕吗？你不知道我们家是多穷多小的吗？然后我还这么害怕在酒榨 打麦子，可上帝好像一概忽略，上帝只告诉他两件事，一，你是大能的勇士，二，我与你同在，像是两片汉堡包的面包把所有一切的东西夹住了，然后就不会掉了，不会漏了，你只要夹好就行。所以好像中间的那一切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上帝你怎么看我，你看见我，你呼召我，你要使用我，而看见的是上帝你与我同在。而上帝在这里很有耐心的一而再再而三的回答了基甸他要的印证。刚刚我们在读的时候，下后面的一些经文你也看到上基甸跟上帝说，你等我一下，我去拿个东西回来，然后呢你一定让我知道你真的就是神啊。而上帝没有说 还要我等哦，我是上帝耶，我是使者耶，没有，上帝说你去，我等你。上帝很有耐心的，只想让基甸确定一件事，是你没有被丢弃。你的感觉告诉你你被丢弃，但没有，我与你同在。你想要不被看见躲起来，可是我看见你，我找到你，因为我想与你同在。而透过上帝一次又一次让基甸可以知道他真的是神，而基甸就在刚刚我们念到的24节，基甸说了这句话，他说耶和华沙龙，这是经文在圣经里面第一次出现耶和华沙龙这一句话，这个对上帝的一个上帝的名字，也就是耶和华上帝是赐平安的。而这个沙龙这个字眼可能很难用一个准确的字来描述，因为它包含的太多太广，它可能说到的是一个完全的，是一个完备的，是健全的，是健康的，是平安的，是丰盛的，是繁荣的，是满足的，是平静的，所以它包含的太广太大，像是你心里面的、身体上的、大环境的都涵盖了。而这个时候在橡树底下，基甸在打麦子的时间，跟上帝有了这样的一个面对面的时刻，而就在那个时间点，基甸说了，你是平安，上帝，你是平安，你赐平安。可是我想问，在那个时间点，米甸人拆帐篷离开了吗？在那个时间点，基甸不在酒榨里打麦子了吗？在那个时间点，米甸人不再跟他们拿这些粮食抢夺他们了吗？没有，这些米甸人还是面对面的在他们对面扎营，这些米甸人还是等着要来掠夺他们，基甸也还是在酒榨里面在打麦。基甸说这话的时候，他的大环境没有任何一点点的改变。所以是什么东西改变了？是什么东西使他在那一刻他敢说耶和华是平安，耶和华赐平安？只要那个环境没有改变，是什么东西使他在那个时间里敢说了呢？而那个平安又从哪里来的呢？所以我在想，可能我们一直说的平安，当然我们都不希望看到像乌克兰战争，我们也不希望看到有疫情，我们不希望这些大环境是搅扰我们、威胁我们好好过日子的原因。大环境确实是很实在的，也是我们没有办法控制的。可是或许从基甸的这个例子，我们看到的并不是那个环境，或许那个真的平安是在心里面，是我们怎么看待这一件事情，是我们心里面是不是有了一个确据，是有一个更大的力量在支撑着我们。就像基甸他在这个时候说了耶和华是平安，耶和华沙龙的时候，他的工作才正要开始呢，他要开始招兵买马，他要开始去想出对策去攻打米甸人，那一场战役才正要开始。他不再是像是肉包子一直被打而已，或者丢到狗的嘴巴，没有，他现在是要反抗了，他现在要攻打了，他现在要战争了，所以他的工作才开始。可是在他要开始之前， 他竟然可以先说了一句，耶和华沙龙，耶和华就是那个平安。所以真正的使我们可以得到的平安，可能就像基甸一样，是因为上帝不断不断让他知道，我与你同在，我的能力跟你同在，而那个平安出现，使他的心开始改变，使他的心先经历到那个平安的滋味，而让他带出了力量，可以往前，可以开始做他应当要做的东西。前阵子、哦、我在灵修的时候，我看到这一句话，然后，抱歉，这个 PPT 那个字有点被卡掉。这句话就是说到 ：“We are not sent to do a battle for God, but to be used by God in His battle.”所以上帝不是叫我们去打一个我们生命里面的仗，上帝他使用我们在属于上帝的战场里面。所以假如这一场生命，这一个战场，假如是上帝的战场，他已经在，他也绝对在，他也绝对不离开，而我们是在上帝的这个战场里面被他使用的。所以生活确实不容易，确实会有挑战，假如说的是一个 battle 的话，所以它确实会有困难，可是我们可以知道的是，这一场战是属于神的仗，他的战场，他在这里，他成为最高的指挥官，而我们是在这个战场当中与他一起同行。所以很奇妙的，我今天在准备的时候，这个经文就出现在我的脑袋。我觉得怎么样可以表现，假如生命是一个战场，充满了各式各样的挑战，而那个平安的滋味会是什么？可能就像经文里面所说到的，是你，上帝耶和华，你在我敌人的面前为我摆设了宴席。你可以想象那个图片吗？你都要打仗了，可是前面有一个宴席在等着你，你到底是要打仗还是要吃东西的？可是这就是那个平安的画面在我脑袋，是我面对了各样的挑战困难，可是在这一刻我依然可以安心的好好过日子的，享受上帝为我摆设的这一场宴席。所以在这新的一年的开始，我在想这今天的讲道的时候，我一直在想有什么东西可以分享，因为我想大家都对圣经非常的熟悉，而即使今天的经文，我相信大家一听到几点又来了，我知道那个羊毛的故事，对。所以其实有时候在想说我要能够讲些什么，可是事实上我在想，或许我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一篇超越的平安，是因为我自己需要那个超越的平安。我刚刚开始的时候告诉你，有太多的东西会使我不平安，会威胁到我要好好过日子，可能有一些是我可以控制，有一些是我可以可以预防的，但有太多太多不在我的掌控里面，可能是这个大环境，可能是关系到我所在意所爱的一些人，像我爸爸妈妈，可能是我期待的一些事，任何的威胁，可能那一些害怕担心，害怕我已经有的会失去，担心我想要的永远得不到，好像生命里面总是处在这样子的进退两难里面，而很难找到一个宽阔之地可以立足， 可以好好的站稳，迈开脚步，迎向明天，迎向下一步。所以我想在今天大年初一，我们在迎接新的兔年的时候，我很希望我们大家可以领受上帝很想要给我们的一个保障，也就是平安。我常常在好奇在圣诞节的时候，我们报佳音常常读到的圣经的那一篇经文，路加福音的记载，天使报佳音的时候，经文里面说到荣耀归于至高神，这个我们都没有问题。可是下一句说到是平安赐给在地上属他的人，我总是很好奇，是上帝你有这么多的祝福，你为什么就给平安呢？你为什么不给喜乐？你为什么不给爱？你为什么不给能力？你为什么不给信心？你为什么要说的是平安？平安到底有多重要？重要到报佳音的时候说到的是我要赐平安。所以也就在今天，我们要迎接新的一年兔年的来临，我也希望不管你此刻是什么样的心情，你是很期待的进入到这新的一年，还是你很灰头丧气的迎着过去拖着进入到这一年，不管是什么，我想要鼓励大家，假如上帝在基甸打鼓打麦的那一个酒榨躲躲藏藏不想被看见的那个环境，上帝看见了他，上帝在他害怕里面看见了他，遇见了他，上帝同样在此刻在我们的害怕里面遇见我们，在我们觉得平平淡淡的生活里面遇见我们，在我们被工作压得喘不过气来的环境里面遇见我们，上帝在我炒菜洗衣换尿布的时间遇见我们，上帝先找到我们，而他说大能的勇士我与你同在，迈开脚步迎向新的一个阶段。所以我们大家是不是预备好了？是不是期待我要领受到那样子的一个平安？而那个领受的平安，只因为上帝你与我同在。所以假如我鼓励大家再等一下我们回应诗歌的时间，在那个时间上帝也要来遇见你，他不管你是男女老少，他要遇见你，他比我们更急想要遇见我们，他比我们更急想要把平安给我们。所以等一下在敬拜的时间，可能就在那个时间你要遇见上帝，可能就在那个时间上帝有话对你说，把平安赐给你。而假如你不知道要怎么开口跟上帝祷告，假如你还不认识这个上帝，我也鼓励你，你可以找教会里面你旁边的弟兄姐妹可以跟你一起来祷告。我可以请教会的同工可以举一下手吗？就是假如或站起来有吗？或者是只是任何，对，只是因为我希望假如有一些新来的朋友，或者你来虽然已经来教会几次，可是你还不知道怎么开口跟上帝祷告跟他讲话，要鼓励你不用担心，教会有很多的弟兄姐妹，他会像耶和华的使者，愿意让你认识那一个神，愿意把那个平安赐给你。谢谢。好，我们把时间交给敬拜团。